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29集。
尽管如此，仍然会有些不懂规矩的人不合时宜地闯进人间，搅乱一池春水，将平静的湖面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于是命运愤怒地将之驱逐，最后让他遍体鳞伤，身心俱疲，而他却不知悔改，依旧如故，最终悄然离去，留下这个世界的愤怒和众生的羡慕与遗憾。三毛就是这样一个误闯者，他本不该来，但他还是来了，来了就必然要接受这个世界的残酷和折磨，或者正是因为他的不合时宜，才遭到了种种的不公。人间是有美有丑的，自然法则怎能允许这样一个完全纯净的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是一种威胁。所以他开始了苦难的一生，他的苦难有时候来自命运的拨弄，有时候来自他内心的落寞。而他之所以落寞，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于他而言太过复杂和艰难。三毛从小就热爱读书，与许多喜爱读书的女子相同，他最喜欢的书也是《红楼梦》，而他最喜欢的章节不是宝黛之间的悲伤爱情，不是那些华贵的大家族的生活，不是那些含义深刻的诗篇，也不是那些女子们沉浮的命运，而是在最后的一章中宝玉所唱的高歌：我所居兮心梗之风，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试兮无水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心梗风上渺渺茫茫，那里远离尘世，远离所有的纷纷扰扰，在那里止于内心的大寂寞。红尘是什么？爱情是什么？亲人朋友是什么？名与利又是什么？当生命归于大荒，再回头看到那些仍在尘世中挣扎的人们，心中竟是一片安然。原来苦也好，悲也好，都不过是虚无的投影。当一切结束，苦与乐同时消逝，欢与悲携手落幕。对这个世界，有人爱，有人恨，有人希望颠覆人间，成为高高居上的王者，有人希望抱守幸福，在自己的方寸之地享受人生。世上有这样多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段精彩的故事，每一段人生都是这红尘的点缀，而红尘又能记得下多少呢？在这长长的画卷上，我们的大悲大喜可能够沾上一点墨汁。分明一切都是虚妄，然而我们又不得不为了虚妄而努力活着，因为我们爱着那虚妄，爱着虚妄中的人们，爱着虚妄中的名与利。寺庙的钟声在肃静的清晨敲响，唤醒了林间瞌睡的虫儿，唤醒了需要早起吃虫的鸟儿，唤醒了尚寻不到猎物的野兽，唤醒了庙中需要晨起做早课的小僧人。小僧人不懂何为空，何为苦，小僧人只待有朝一日父母能带他还俗，去寻找山下的姑娘，过上平凡人的日子。然而老僧人却微笑着告诉他们，日子都是空。如果三毛能够在安静的寺庙中待上几日，他的许多看法或者都会有所不同。然而他没有，他这样一个不属俗世的人，却偏偏在红尘中欢乐的舞蹈。他比许多人走过的地方都要多，他去过十几个国家，见识了世界大半的风景，他还参与了电影创作，在最最复杂的电影圈中待上过片刻。也许是因为他不甘心吧，他不甘就这样被人世抛于圈外， 他曾经逃离这红尘七年之久，七年过后，他开始逆反，开始走上另一个极端，他要好好的看看这个世界，再让这个世界好好看看他。于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做了，别人回不去的地方他去了。回想他自闭的那段时光，那时候他极尽所能去思索人生的意义，但他毕竟年纪太小，许多事情他想不清道不明。那时候他内心悲苦，衣着灰黑，就仿佛一个苦修女一样，将自己掩埋在高墙之内。他用上七年的时间去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人类几千年来始终不得其解，人活着意义是什么？是生还是死？是快乐还是忧伤？一位缺少师德的教师对三毛的侮辱，周围同学对他的嘲笑，再加上他内心的脆弱，他开始觉得死或许才是一切的解脱，只有深陷苦痛的人才能开始寻求解脱。活着对三毛来说是痛苦的，所以他才开始去追求死。那段时间他爱上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河童》，这个小说可以说是反现实的，里面满满的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和嘲讽。这书中的内容让三毛获得了共鸣，他与芥川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厌恶，他爱那个和国的世界，爱那个以死为尊的社会，爱那个与现实世界截然相反的地方。芥川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三毛，死可以让他解脱，可以让他告别这个丑陋的充满屈辱与嘲笑的世界。于是在一个台风之夜，三毛真的割腕自杀了，可惜的是他未能成功。我们不知道这对他来说是幸还是不幸，他活过来之后，多活的那几十年中，他的确收获了爱情，而且数量还很可观，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承受痛苦。他的爱情给了他片刻的幸福，却也留给了他更长久的不幸。帮助他走出自闭的阴霾的人是那位本该教他油画的老师顾福生。顾福生没有教会他如何画画，却开启了他的文学生涯。有了文学，三毛就有了救命的稻草，有了活下去的意义和勇气。所以后来在荷西死去之后，他会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文学创作上，因为他不能停下来，只有一直写他才有力量活。他的第一篇作品《祸》充满了一个少女对苦难人生的呼救和呐喊，那是他七年的思索得出来的结论。这结论并不令人欣喜，进入文化学院之后，三毛放弃了钟爱的绘画和文学，他选择哲学专业，他要继续探究那个缠绕了他七年的生命课题。可惜他在哲学上并没有天分，哲学是适合理性的人去探究的，而理性对三毛来说简直是不曾存在的东西。三毛从头到尾，从里到外都是彻底的感性，所以他能够写出感动人心的故事，却写不出让人点头称赞的评论。他的感情太过强烈，他永远不能冷静下来，站在一个第三者的位置上去思索世界的意义。所以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写他自己，写他的周围。他不可能如其他作家那样以一双冰冷的眼睛去审视那些悲伤喜悦的故事，他写故事从来都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哲学医不好他的苦闷，而爱情的失败让他本就脆弱的心更加伤透。万分痛楚的他来到西班牙马德里，这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给予他幸福的地方。在这里每天夜里他都能听到宿舍楼下动人的情歌，就算那唱歌的人他不能接受，但也足够令他喜悦了。在欧洲，在北美，他就如同一只翩然飞舞的蝴蝶，美丽地飞翔在那些爱他的人们的眼前。后来许多年后，他来到了他的前世乡愁撒哈拉大沙漠，在那里他与爱人荷西走入婚姻殿堂，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苦也最幸福的日子。他曾经以为那里就是他的大荒，就是他的归途， 三毛在散文《江洋大盗》中说，他不过是像宝玉出家那样头也不回地奔往沙漠罢了，归比荒漠，归比虚无，归比苍凉，归比他的前世乡愁。所以对于三毛而言，与荷西结婚并不是他踏入红尘的开始，相反，那是他离开红尘的标志。的确，他与荷西的婚姻生活的确不似人间的生活，那更像是一对神仙眷侣来到人间游玩一番。一直到荷西死去，他的远离红尘的桃源之梦也终于破碎了。在1989年春天，那是政策开放后三毛第一次回到大陆，回到他真正的故乡。后来回台北不久，他不声不响地留下一封信，告别父母，搬进自己的公寓里独居。这个时候，他的敏感的父亲已经预感到什么，他给女儿写了一封长信：你曾与我数次提到《红楼梦》中的好了歌，你说只差一点儿就可以做神仙了，只恨父母忘不了。你三度给我暗示，指着那幅照片讲东讲西，字里两个斗大的好了已破空而出，这两个字是你一生的追求，却没有时空给你胆子说出来。大概你心中已经好，已经了，不然不会这么下笔。《红楼梦》之所以讨你的喜欢，当是一种中国人生哲理和文字的混合体。平儿，我看你目前已有所参破，但尚未了。三毛对《红楼梦》的爱持续了他的一生。当他困惑，当他悲伤之时，他想起宝玉的归笔大荒；当他受尽苦楚之后，又想起了那首《好了歌》。那是在《红楼梦》的第一回，甄士隐家业破败，他们夫妻二人回到乡下田庄里生活。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他们偏偏赶上了水旱不收，蜀道风起。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变卖田产，投奔到岳父家。他的岳父是个十分卑鄙贪财的人，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把他仅剩的一点银子也半哄半赚地弄到自己手里。贫病交工，他的人生真正的走投无路了。这倒是与三毛的人生类似的，三毛很少有特别幸运的时候，他想要的永远得不到，即使得到了又会很快失去。倘若得不到，他还可以去盼望，去幻想，然而得到再失去，就是无法承受的打击。陷入苦闷与绝望之中的甄士隐，有一天他拄着拐杖走到街上，忽然见一个疯癫骆驼马履纯衣的跛足道人走过来，叨念出了一首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于是甄士隐顿悟了，他和声付出了这首歌的注释：陋室空堂，当年户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龙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满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择高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跛足道人知道甄士隐已经看破，于是带着他离开了这纷扰的红尘。三毛未曾遇到过跛足道人，但他看到了《红楼梦》，看到了《好了歌》，更看到了甄士隐对《好了歌》的注释。她是个极聪明的女子，初看时只是心有所感，而经历过人世几番沉浮之后，她也终于明白了其中的意义。人世之上固然有着许多的好，但终归还是要了的。说起三毛的名字，我们仍然会说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最风靡、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在那个时代，写书的人并不多，而爱书的人却比现在要多得多。那时候较为出名的作家只有那么几个，而三毛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华语世界，大凡文学爱好者没有听说过三毛名字的人大概不多，青年读者中没读过三毛作品的寥寥无几。那时候的三毛已经成为许多少男少女的青春偶像，成了照耀台北的小太阳。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大致分了三个阶段：雨季文学时期、荒漠文学时期、都市御兵文学时期。雨季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品《雨季不再来》与同期的所有作品中都体现了悲苦、忧郁、迷惘和空灵的感觉。那是一个刚刚走出自闭的少女对生命的疑惑、对世界的忧郁。荒漠文学时期主要都是三毛与荷西在一起生活的小故事，他们如同神仙眷侣一般的生活让许多年轻读者都为之新鲜。都市御兵文学时期则是荷西死去之后，三毛用意填充自己生命的文学创作。这个时候他重新回到悲苦孤单的气氛之中，而他的词世之作《滚滚红尘》的剧本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为他带来了更大的悲伤，甚至他自杀的原因也可能与因这个剧本而带来的争议有关。成也文学，败也文学，文学给了三毛活下去的动力，同时也给了他离开世界的理由。回想三毛的死，曾经有人说他之所以会自杀，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文学作品已经无法再突破。这样的说法对三毛来说可谓不现实，甚至是荒谬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十分有追求的人，他写作只是当作人生的快乐，写作是他的食粮，却不是他的理想。但他的离世或者真的是与写作有关，在荷西离去之后，写作是他用意支撑着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只要可以写他就可以活。然而《滚滚红尘》这剧本却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抨击，他们否定的不仅仅是三毛的这个剧本，更否定了三毛的创作本身，更有甚者还有人指出他的作品有抄袭借鉴之嫌。当他生命中仅存的那一点意义被人否定，那活下去又有何意义了呢？自然，关于三毛的死因，我们不论说多少都仅仅是猜测，或许连三毛自己也不清楚他为何那般决绝的要离开尘世。也许那仅仅是一种冲动，仅仅是那颗在他心上已经生长了许久的自杀的种子终于结出了成熟的果实。回想三毛一生，他最幸福的时光就是那段在撒哈拉上的日子，用他的话说，是他寻找到了他前世的乡愁。而我们知道除了那乡愁，还有他心爱的陪在他身边的荷西。几十年过去了，时代更迭，人们的审美也在逐步变化，许多人已经不会再去读三毛，但是关于他与荷西的爱情故事依然为人所称道。关于文学，每个年代都有这个年代的特征，比如在那个年代感动了许多人的琼瑶，而今却变成了更多人讥讽的对象，比如在那个年代备受推崇的泰戈尔，如今却成了很多人放在书架上的从不翻开的摆设。 可是爱情是不变的，这个主题从古至今都一如既往的让人感动，让人疯狂的为之追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西班牙大男孩在那个除夕之夜与三毛的一见钟情，从此他开始了一生的爱恋。为了能够娶三毛为妻，他让三毛等待他六年。六年过去了，三毛并没有用心等待他，而他却真的来到了三毛面前，以一个更成熟也更深情的姿态。三毛的追求者并不少，而这个执着的并不富有的年轻男子得到了他的芳心。于是在撒哈拉，他们开始了那浪漫的二人时光。尽管生活困苦，但这对他们的快乐并不曾影响分毫。一直到那残酷的海水夺走荷西的生命，在许多年后，三毛也终于在医院的病房内静悄悄地跟随而去。而关于他们的故事，或许用三毛的那首《滚滚红尘》的歌词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焦灼。像是人世间的错，或前世流传的因果，终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伴随着他们的传说。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